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再次带领我们重新来读一卷新的你的话语。这一次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以西结书，盼望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做工，不仅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看见神的意象，而且我们能够听见主你的话，你的灵你的手也在我们身上做工。主，我们说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特别在这一个普遍悖逆悖辱的时代，主，深愿我们看见你这完全的旨意，好让我们也能够跟得上，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开始读以西结书。在我们读以西结书之前，我们都晓得以西结书里面有几个特点，那当然特别重要的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整卷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以西结书，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荣耀来分段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是讲到神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显现。然后接下来呢，你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4章，这一段呢主要给我们看见就神荣耀的离开，他不但显现了，但是接下来就看见他的离开了。然后从25章到32章，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在审判列国。然后最后从33章到48章就讲到神的荣耀回来。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话，当然以西结书有很多的分段，不过如果我们以他神的荣耀来分的话呢，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荣耀的显现，荣耀的离开，荣耀的审判，然后荣耀的回来。那当然在第一章到24章这一段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在被毁灭，被最后的围攻之前所讲的话。然后从25章到32章呢，这一段时间什么样的时间呢？就是耶路撒冷这时候被围困了，然后经过几年就整个被毁掉。就在被围困到被毁灭的中间这几年呢，以西结所讲的话就是从25章到32章。那从33章到末了呢，就是说这个城已经被毁了。当我们在读它内容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按照时间来分的话，我想我们要记住，一个是他们在最后被围攻之前，一个是在围攻到被灭的中间，一个是被整个被灭，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被毁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我们也曾经提过，在这三本主要的大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他特别讲到圣子，讲了他的救恩，神的儿子。但是当你读耶利米的时候，你就看见父神的爱借着耶利米发表出来。那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在这里有特别的工作，所以里面特别常常提到神的灵所以这些是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那以西结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在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这时候呢，他已经被掳了5年了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换句话说以西结乃是跟着约雅金一同被掳的。那关于约雅金 被掳啊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啊，那是在列王记下24章，我们看一下啊，列王记下24章。我们看看第十节好了，先看第十节，列王记下24章第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时，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然后看15节跟16节，并将约雅金和王后王母后妃太监，这个王母就是他的父亲的妻子，就是约雅金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雅金的被掳，还有跟他一同被掳的人，那这个时候也就是以西结被掳的。那当然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啊，特别读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有3次被围困第一次呢是约雅敬，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雅敬的父亲约雅敬，他背叛了巴比伦，本来他答应要来服侍他的，就服侍到第3年他就背叛了所以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来了就把约雅金给掳，约雅敬就他的父亲约雅敬掳去。那谁跟着被掳呢？我们就知道是但以理。所以第一次的被掳是但以理跟约雅敬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第二次被掳呢，就是这里讲到了约雅金跟以西结被掳然后又经过了一些年之后呢，就是西底家，最后一个犹大王西底家，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就被围困，到最后圣殿圣城都被毁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稍微记得一下就这年代来讲，我想大概是在主前606年的时候这第一次耶路撒冷被围困，约雅敬跟但以理被掳，大概是主前606年然后大概在经过11年之后，就第二次呢，就是约雅金跟以西结他们被掳，那第三次又过了11年所以约雅金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97年等到最后西底家的时候，整个就结束了，那时候大概是主前586年当然这个年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因为不同的人他们读的时候有一点差，但是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记得就是606年597年586年这3次被掳第一次约雅敬跟但以理，第二次约雅金跟以西结，第三次就全部被围困被毁灭所以这是他的背景。所以以西结是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的时候他那时候大概就是25岁所以一开始讲了30年呢，读圣经的都认为就是他的年纪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掳去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那根据民数记第4章他讲到利未人服侍神的时候大概是从30岁正式开始服侍，到50岁他们就退休了这是根据利未人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 那这个年纪很可能也应用在祭司的身上，所以祭司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他真的是成年了，30岁的时候呢，他可以正式的来服侍，进入圣殿来服侍神，然后50岁的时候大概就是退休，那可是在25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进入圣殿预习，就是学习怎么来服侍，等到30岁就可以正式在圣殿里面来服侍。那我们都知道在圣殿里面分为圣所跟至圣所，所以一般祭司都是在圣所里面服侍，而且只有祭司能够进去，一般的利未人不能进去，百姓更不可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圣所里面有那个像金灯台啊，有陈设品的桌子啊，有香炉啊等等啊，金香坛，所以祭司才有这样的资格进去。所以当以西结大概在2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正好可以来学习进殿来服侍神的时候，他就被掳了。然后到30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服侍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所以这里我们在刚才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这里特别提起他是祭司以西结，他是生在祭司的家族里面，而且呢他很可能这个家族算是蛮有名的家族，因为他们能够被跟着约雅敬一起被掳，这通常都是很重要的人物。而且如果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当他在讲话的时候，那些被掳的中里面的那些长老都坐在他面前听他讲话，就可以知道以西结他的家族可能是相当显赫的家族。那以西结他是生长在祭司的家族，所以他从小到大所学的主要的功课就是为着来侍奉神。所以当他所有的学习都是为着侍奉神的时候，终于到了25岁他可以进殿准备来学习服侍的时候，他被掳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一生所学的心血就好像这样流失了。对于一个好像不在乎侍奉的来讲他无所谓，但对一个一生他的目标就是为了侍奉神的时候，当他有机会可以来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进入圣殿来学习的时候呢，这时候他被掳了，这是对他来讲这是很大的打击。那在这五年当中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那加巴鲁的河边他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奴隶被俘虏的人所关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是奴工在那里准备在修运河，所以这五年的时间呢，以西结是跟着大家一样在那里做奴隶。传说中传说以西结是诗篇137篇的作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7篇如果不是他作者，他最早这是发表他的心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所以这是一个爱主的人，这是一个作者一定是一个爱主而且愿意来服侍主的人他整个心都是向着神，向着神的见证，向着耶路撒冷，向着锡安的。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把情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所以这里很像以西结的背景他们在那里做奴隶做奴工，那在那里当然也有看守他们的人，就是掳掠他们抢夺他们的，因为在那里做 开凿运河的时候很无聊，所以他们就说给我们唱一首歌吧，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烂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你看，拿婴孩摔在磐石上，这是很惨的事情啊。那为什么说报复你像这样的呢？因为当巴比伦来并吞他们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巴比伦也好，亚述人也好，都是非常残暴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那时候被掳的人，那时候的光景，所以根据犹太的传统，这首诗是以西结所写的，不管是不是他写，但是最少这是他的心声，他们在被掳的人中，所以在当时那样的光景，可以说整个环境都是封闭的，因为是被掳的，整个环境周围的环境都被封闭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天开了，所以当他30岁的时候，他一面在做工，一面一定在思想，如果现在我在耶路撒冷的话，我现在已经正式在殿里面服侍了，但是现在周围全部都是封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天向他开了，就是四面都封闭了，但是天却为他打开，所以这个人是神认识的人，神看人的内心，神知道这个人爱神，所以他本来是祭司，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让他做先知，祭司是用手来服侍的，但是先知呢却用口来为神说话，以前他是在圣殿里面，如果他没有被掳的话，30岁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现在神呼召他做先知，在神百姓中服侍，那神的百姓呢，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神活的殿，所以你看，神没有让他在那个建筑物那个殿里面服侍，但是呢，神让他在圣灵的殿，就我们都是在圣灵里面是成为神的殿，他现在是在神的百姓那神活的殿里面服侍，所以这是神给他更高的旨意。而且我们知道以西结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力量，神是他的力量，所以当他被差遣出去的时候，都是额间心硬的人，那些地方都是蝎子的地方，都是荆棘，都有刺，但是神是他的力量，以西结是神加力量，所以神把力量加给他，所以人呼召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天开了，他就可以看见神的异象，我们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天就封闭了，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但以理说神是天上的神，神不再称天地的主了，神被称为天上的神，因为神的百姓在地上背弃了他，所以天好像封闭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对西结来讲呢，天是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敞开的天，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趴着就出去，我们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耀， 就在讲了主的荣耀。所以基本上天应该都是向我们开的，如果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那光景是对的话，那当天开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属天的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天没有开，我们都是看地上的事情，天是封闭的嘛。当天开了，我们才看见真正属天属灵的情形。所以因着天开了呢，他就看见神的异象，看见神的异象。那我们知道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分散，没有异象民就灭亡。所以异象非常的重要，你必须有一个敞开的天，你才能够看见异象。这就是为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只有心是清洁的才能够看见。因为清心的人他有福了，他能够看见神，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的心需要在神的面前保守有一个纯洁的心，这样天就是开的，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异象。因为异象太重要，就像我们讲的，没有异象民就分散。今天为什么民分散呢？有没有看见异象？有看见，大家就有同样的目标，有同样的方向，而且呢，神还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按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来往前行。所以这个异象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异象，事实上就是看见他的异象。我们下面写了那么多，其实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旨意，所以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接下来他讲了很多，所以这个整个在形容的呢，都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可是这里面分成三个部分，所以我们要了解神荣耀的形象、神永远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呢，你会发觉它分成三个部分。所以当你讲到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有什么呢？有三个形象。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是用三个形象包括的。第一个呢，你可以看见那是在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这是第一个形象。所以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包括了第一个部分，就是四个活物的形象。第二个部分是在第一章的第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所以这第二个形象叫做穹苍的形象。那第三个在第一章的第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所以你看有三个形象，这三个形象呢就合成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意象，你真的看见这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你就会看见这里包括了四个活物的形象、穹苍的形象、宝座的形象，那坐在宝座上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意象、神荣耀的形象呢，这里面一定会看见这三样东西。好，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耶和华的话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对以西结来讲，他已经被掳了5年了，现在天向他开了，所以他在那里足足等了5年，神的异象才让他看见。但对神来讲，神非常的急， 神巴不得好像马上能够把这个意象显示给他，所以这里特别想到他特特的领导他，就是想到神的心意很急。为什么？因为神要等到他30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等神，其实是神在等我们，等到我们到了我们该到的时候，他巴不得赶快的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神不向我们启示，而是我们的时候还没到，我们的年纪还没到，我们属灵的程度生命还没有到。所以当他可以正式服侍的时候呢，现在神要向他显现，呼召他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可以看到神的心，终于好像神终于等到了他30岁。对他来讲，他熬了5年，甚至他还不知道要熬多久，但是神在那里特别的在等候他。今天神也是这样在等候我们，神巴不得把更多的启示，更多的意象让我们能够明白，但是需要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所以神的他不仅看见神的意象，而且有神的话。所以很多人他说他有意象，有很多人问过我，他有好多的意象到底怎么解释。但是一个真正有意象的人一定有神的话，所以你就看见神的话临到他。但是不仅有意象有话呢，还有什么？耶和华的灵，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换句话说，你有意象还需要神的手在你身上做工，就把你所看见的变成你生命的实际，这是神的手。如果我们光有意象没有神的手，没有十字架，意象很容易变成一个空想而已，讲讲而已。但是意象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你需要神的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他的身上，神的手在做工。那我们读以西结书，我们都知道，这里整本以西结书有7次讲到耶和华的灵或者耶和华的手降在他的身上。那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发觉他每一次耶和华的手临到他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观看见狂风吹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所以第四节就是他从远方看到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整体来讲呢，就是这里第四节所提到的。那当这个意象慢慢接近的时候呢，他就看得很清楚了。然后接下来从第5节开始一直到后来呢，就他整个意象的内容。所以就这大体来讲呢，这个意象它是有狂风从北方刮来，然后就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所以狂风我们都知道都不容易的，都是不舒服的。狂风常常讲到神的审判，所以他们现在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你看他们现在被掳了嘛。但是狂风呢同时会带来闪烁火的大云，就是很多时候神在管教的时候，神在审判的时候，审判不是他的目的，审判最主要不是管教而已，神审判是为了恢复，然后神的审判呢是要把神的自己更多的坐在神百姓的中间，这是神有积极的目的的。所以当狂风来的时候呢，就带来了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那它是从北方刮来， 那讲到北方，北方常常是讲到神宝座所在的地方啊。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啊。第一个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是以赛亚书第14章啊。以赛亚书第14章。第十三节，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了啊，所以我们不从前面读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特别讲到那堕落的天使啊，但他呢，或者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好了，这样更清楚一点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因为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基础。所以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你看北方常常讲到神宝座所在的地方。那另外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诗篇第75篇，第六节，诗篇75篇第6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所以他没有提到北方啊。高举不是从东，不是从西，不是从南而来，所以暗示我们是从北方而来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从北方刮来，这是从神的宝座那里过来的。然后随着就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换句话说，这里有一朵云，但里面有闪烁的火。那这里的云不是乌云，所以它是很亮的云，是有火在里面的云。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每一次神的显现啊，常常跟云发生关系。你记得吗？就是当他们在变化山上，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所以你看这个云彩是发光的，光明的云彩把它们遮住了。你看当那个所罗门的圣殿盖好以后，结果呢就云充满了那个殿，对不对？神的荣耀在其中，祭司甚至都不能在里面站立。所以你看见这个云常常呢，就是讲到当神的宝座好像被这个云彩所，光明的云彩所遮盖。为什么会有闪烁火的大云？为什么在大云里面看见闪烁的火呢？如果你记得在但以理书啊，他那边讲到神的宝座前面啊有火河，有没有？你我们或者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7章啊。我们只要看第十节好了，是不是第九节好了。我观看但以理书第7章第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火，而且提到火河。所以等到我们读那个四活物的时候，它有火上去下来的，而且 有火的光辉，然后从火中还发出闪电，好像电光一闪一样，都跟这里的火和有关系的。这等于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看啊。所以周围有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所以宝座在这个里面啊。那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那这一段讲到又有讲到，你看讲到闪烁火的大云有周围有光辉，然后其中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是他从整个远处来看这一个意象所看见的。事实上这一段呢后来就给我们解释得更清楚了。那他解释的在哪里呢其实就在27节就第一章27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你看到没有？这光耀的金晶周围有火的形状，你看有火，然后又从他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所以后面就讲得更清楚。但是当他在看的时候，从有狂风从北方刮来的时候呢，远看就是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所以他这整个远看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接近以后呢，就又从其中所以你看在这个整个的意象里面呢，中间他看到了，看得更仔细了，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所以他首先在这么大的一个完全的意象里面呢，首先是看到活物，然后他看见活物上面的穹苍，然后是穹苍上面的宝座所以这个整个意象是这三个部分所包括来的好，那首先看到的呢就是四个活物的形象四个活物。那整个四个活物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像人四个活物你不管怎么形容但是呢它主要给人家的感觉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人的形象，整个来讲是人的形象所以它接下来是讲到它有手它有脚，它有脸所以你看见没有，你不管活物怎么形容它，后面想了一大堆形容，但基本上呢它是人的形状它有脸有手有脚当然并跟人又不太一样好，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它，一开始没有提到它是基路伯，只提到四个活物。那我们知道四个活物在原文就是四个活的，强调就是活所以这个活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活的，它没有生命所以为什么它被称为活的它没有生命呢？因为它跟宝座连在一起，你看它这跟着宝座，因为它这个四个活物上面的穹苍，穹苍就是宝座，它是最接近宝座的所以我们如果生命要能够丰富，要能够像活物一样的给人家的感觉是活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接近宝座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最接近宝座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与父原为一嘛，他就在宝座上面嘛，生命呢是在他的里头所以你越接近宝座，越接近主，这个人就越活，满了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离宝座越远，离主越远呢，就会像什么？像撒底教会，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今天被掳的光景，为什么会被掳呢？暗明都是活的他们当时也在那里圣殿侍奉神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是死的。 他们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你看事实上是离得很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四活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活，满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常常亲近主，在他的宝座底下来亲近他。宝座说到他的权柄，他要在我们身上有权柄，他要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所以我们越亲近主，越让他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人，越满有生命。所以主说他来了，不但要叫我们得生命，他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这个四活物，它的特点就是活。那这四活物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当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这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到了第十章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基路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基路伯，但是从神第一个所造的第一个创造里面，最高的就是天使，神的前面一个世界最所创造的最高的就是天使，所以基路伯应该就是天使中的一种，因为最高的就是。那在现在这个世界，神再造的这个世界呢，最高的是谁呢？就是人嘛，对不对？因为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人管辖。那这个世界里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最高的受造物呢，就是人嘛。所以你看，第一个世界是神，不是天使神造的最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人。所以你看基路伯呢，他是天使的一种，但他有人的形状，所以这是很特别的。那基路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当人犯罪了以后，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基路伯就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不让罪人进来了。那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复习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现在呢，人要再去得着生命树，那个道路是死掉的。那在这里呢，神安设了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所以你看见现在人要进到生命树呢，被挡到了。我们知道箭乃是代表神的公义啊，火代表神的圣洁啊，那基路伯呢代表神的圣洁，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圣经常常提到荣耀的基路伯。因为基路伯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抓得很紧的意思，所以他持守神的荣耀。所以一个罪人现在犯了罪，你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怎么样能够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呢？你必须满足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所以基路伯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那我们知道后来，那写创世纪的时候，摩西并没有讲到基路伯的形状，长什么样的形状。然后后来他们在建会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会幕上面很多的基路伯被刺绣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会幕跟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条幔子上面呢绣着基路伯。 然后施恩座上呢有基路伯彼此相对，施恩座就好像基路伯就好像施恩座的把手一样的，下面是约柜嘛，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上面是基路伯。然后我们知道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也是一样，他在圣殿，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在至圣所里面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圣所里面还有两个大的基路伯，然后还有在墙上啊很多地方都刻着基路伯。所以你看见这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基路伯的。那到了你如果读诗篇的话，或者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十八篇啊。诗篇第十八篇。这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真的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啊。讲到第十节啊，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啊。所以你看见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的确神的宝座是借着基路伯在那里飞行的啊。所以大卫是有启示的人，所以基路伯是你看他持守神的荣耀的，他跟神最近的。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断气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上面就是基路伯，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幔子。所以我们的主呢，你看见他一方面他就像那个幔子，他面对着什么呢？至圣所，因为他可以见神，神的荣耀在里面显现，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见神。但另外一方面，他向着外面呢，就定了人的罪。所以圣灵来是要怎么样？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要为义呢？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只有我们的主有资格往父那里去。但是当他为我们定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时候，带着他的血进入了至圣所。从此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现在罪人呢，好像基路伯被撕裂了嘛，因为当主被撕裂了，基路伯也被分开来了嘛。所以现在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你看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生命树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四活物是活的，四活物呢也是基路伯。那确实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后面就讲得更清楚了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下次呢继续来交通第一章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准备第二章，我们到时候可以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为着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来感谢你保守我们向着你常常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够常常得见你的形象，常常的看见你的意象，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圣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来遇见你，保守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